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8号，公元2007年1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祝贺印度迎来第58个共和国日，流亡藏人展开营救登兹的勒仁不齐活动，西藏部分地区遭受风灾，4人受伤，西藏各流亡社区主管大会在达仁斯拉闭幕，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丹麦成立联络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祝贺印度迎来第58个共和国日，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今天星期五1月26号，印度全国举国上下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表演，庆祝第58个共和国日。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首席部长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印度致以了祝贺。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通过本台表示，
今
天是印度第58个共和国日，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向印度人民致以祝贺，扎西德勒，祝愿印度的民主和国家更加的繁荣昌盛，就像印度领导所期待的一样，祈愿2020年内印度步入世界顶尖的发达国家。桑多仁波切还表示，当今亚洲国家中民主体制最完善的是印度，因此藏人将会以印度的民主体制为根基，来奠定更加完善的民主体制。世界第二大人口之国印度于1950年1月26号成立共和国，印度政府规定每年1月26号为共和国日。
今天26号是西藏康区宗教领袖登兹德勒仁波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指控涉嫌成都爆炸案判处死缓的第5周年纪念日，也是他被驳回上诉和他的弟子洛桑顿柱被中共处决4周年的纪念日。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印藏之友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今天在达仁斯拉联合举行大型的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活动，各组织从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展开了收集签名、诗歌朗诵、演讲会、音乐会等活动，共同呼吁国际组织关注登兹德勒仁波切的个案，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他。2002年12月，中国当局指控西藏康区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弟子洛桑顿柱涉嫌与当年4月在成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案，并通过一审判决宣布对登兹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缓期2年执行，对洛桑顿柱判处死刑。同时，中国法院还认为他们策划了在西藏甘孜地区的一系列爆炸案，但是他们两人拒绝承认涉嫌这些爆炸案。2003年1月26日，中国当局2审判决宣布驳回登兹德勒仁波切的上诉，维持原判，当天处决了年仅28岁的洛桑顿柱。2005年1月26号，中国当局宣布对登兹德勒仁波切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目前他在四川省川东监狱中服刑，并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各人权组织和西藏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对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表示极为担忧。今天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展开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的活动以外，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展开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和支持西藏人士通过签名为登兹德勒仁波切的冤案进行声援。组织方面计划将请愿信发送给中国外长李兆新，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部分地区遭受风灾，四人受伤。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今年一月份以来，西藏北部等地区遭遇了较大范围的风灾。据初步统计，风灾已经使西藏上百间民房和帐篷被刮翻，数百头牲畜死亡，并导致四人受伤。由于受到高空西风急流的影响，随着气候的升高，藏北一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风、扬沙、浮尘天气，个别地区的最大风速达到每秒34米，风力达到16级。截至本周二，西藏纳曲安多、深扎等县本月大风日数多达13天以上，基本上天天刮起8级以上大风。其中无人区的南缘的深扎县在一月份已经出现了持续19天的大风天气。报道说，西藏首都拉萨、尼姆、贡嘎等沿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在本月中旬也出现了连续3天的浮尘天气，使得能见度下降，导致贡嘎机场部分航班无法正常的起飞。另外，西藏日喀则地区昂日县也有风灾的出现。据观测资料的表明，今年一月份世界屋脊气温偏高，除了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和西藏东南的林芝地区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本月中旬平均气温都较往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以上。专家说，大风天气与气温偏高有一定的关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的组织下，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39名西藏流亡社区主管聚集在达仁斯拉，从本周三22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办公基地康金基雄正式举行了西藏流亡社区第五次主管大会。昨天25号，会议圆满闭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不钦、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次任平座、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颠隆日出席了开幕仪式，并发表了讲话。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针对2005年表决通过的决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讨论了如何改善在各流亡社区的贫困问题，以及改进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在各流亡社区管理的农业与小型工业，同时讨论了如何增进流亡藏人遵守印度法律，搞好与当地印度民众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们还就怎样与其他社区联系和合作，并在各自社区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前提下，如何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各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和官职人员在召开会议期间认真学习了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各项政策，包括现行的教育政策和在各难民屯垦区实施的有机物科学种田法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木钦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参加会议的各西藏社区主管大部分是年轻的新人，他们都希望未来在各社区实施新型的现代项目。桑德荣木钦说，主管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这次提前召开是让各主管更早地了解第13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项目和政策，以便有效地实施。
三年工程南北三年南里亚占据兄弟来红用作国策村不结果亚等。
桑德荣木钦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通过这次会议引导各主管在西藏社区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负责社区的各项事务，并要求进一步增进与民众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秘书长次任顿柱也向本台表示，为期4天的会议，各主管在11项议题上进行了讨论。昨天会议最后一天通过表决，在有关实施西藏流亡政府各项计划方案、改善各西藏社区贫困问题和发展农业以及土地管理等方面，共制定了6项决议案。目前在印度各地共有35个西藏流亡社区，在尼泊尔共有10个，在不丹共有7个西藏流亡社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丹麦成立联络处，下面请听歌丧的详细报道。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消息，今天星期五，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丹麦联络处在大赦国际丹麦分部帮助下成立，同时该中心还制定了严格筹资管理和公示制度，保障筹资的 90% 直接用于中国民间维权和人权事业，并切实保障海外人士的知情权。海外主要华人人权电子报中国邮递总编、天网人权理事会成员张国廷先生将出任负责人。张国廷先生曾在中国大陆因反革命罪入狱22年，刑满释放后出走海外，创办民运电子报中国邮递。自2006年六四天网恢复人权工作以来，中国邮递转型从事人权工作，配合六四天网向国内发送大量电子邮件。按照理事会既定目标，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将继承六四天网8年人权实践的成功经验，发扬天网人权工作者举世闻名的牺牲奉献精神，加强和大赦国际、记者无国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在未来3到6个月内，计划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筹办联络处，力争在2007年扩展到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人权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藏人撰稿的文章，问题不是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知华子先生是凭自己的想象力说门外话，还是作为一名中国政府有关统战工作的内部知情人员，披露一国两制政策的本质。但是按他说的话看，一国两制只是中国政府统一祖国的政治手段而已。西藏已被1951年和平解放，并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对香港和台湾实施一国两制只是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然而西藏却截然不同，言外之意就是西藏已经在我们的手掌中通过当初签订的17条协议。如果一国两制的本质是华子说的那样，人们就不免想到香港还有几天的一国两制日子可过，台湾会接受一国两制吗？在此我向华子先生说明他所视而不见的实际情况。西藏目前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西藏问题没有能得到解决也有近半个世纪之久，西藏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对中共来说，其实香港和台湾问题是政治制度和从属问题，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和从属问题，涉及到民族文化传统、宗教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一句话，希望得到真正的自治是藏民族的正当要求和最起码的权利。华子说，达赖喇嘛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估计过高，以为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关键是有人替他出牌。为此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之四，西藏问题的确已成了国际上广泛地引起关注的问题。华子也再次让他虚构的达赖喇嘛以为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来很不情愿地道出了这个事实。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